好，我哋先低头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自己恩典，让我哋喺主日嘅清晨可以一同聚集敬拜你。我哋求圣灵喺我哋中间帮助我哋，让我哋得到你自己嘅教导，让我哋可以明白遵行。奉耶稣基督名祈祷，阿门。今日咧系有关圣灵系我哋帮助者系列嘅第三讲。我哋已经从主耶稣嘅介绍认识过圣灵系三位一体嘅上帝其中嘅一位。圣灵系时时住喺我哋里面，唔会离开我哋，并且系会按我哋嘅需要帮助我哋嘅。上个星期咧，张传道已经讲过，圣灵咧会赐俾我哋恩赐或者话特殊嘅能力，呢啲嘅恩赐咧，唔系要我哋炫耀自己，而系让我哋可以喺教会里面侍奉，系让主耶稣得荣耀。今日我哋要思想圣灵系会帮助我哋改变我哋嘅性情，使我哋系更像主耶稣，能够以爱待人。今日经文咧系嚟自哥林多前书，让我先简单介绍一啲嘅背景，使我哋了解点解保罗要同哥林多教会嘅人讨论圣灵嘅恩赐。我先睇幅地图啊，哥林多城咧系喺罗马帝国亚该亚省啊，佢系嗰度嘅省会嚟嘅，喺地图咧最左边嗰度亦都是呢希腊的商业都市，在罗马帝国中最大最富庶和重要的城市之一。保罗在他第二次的旅行报道的时候呢，就来到了哥林多，在那里住了一年半的时间，建立了教会。一间新建立的教会，信徒的圣经知识不多，灵性生命亦都唔成熟，做人处事嘅三观仍未曾有重大改变。于是乎咧，教会里面就产生咗好多问题，有唔同嘅党派纷争嘅问题啦，有道德淫乱嘅问题啦，有分嫁嘅问题啦，亦都有啲人咧有讲方言嘅恩赐，而引起咗骄傲所带嚟嘅问题。故此保罗呢是用了三章圣经，即是由第十二章去到第十四章，来到帮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认识在一切的恩赐之外，爱其实是更大的恩赐，比一切的恩赐都重要的。在未细心去思想爱的特质之前呢，让我提醒大家一条很重要的命令，是主耶稣颁给所有信徒的。主耶稣并没有好像摩西那样颁布了613条的律法，主耶稣只是颁布了一条的命令，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我想大家留意命令这个词，这个不是劝导，不是忠告，不是指引命令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理你喜不喜欢，你都应该去遵行的。假如你觉得自己哎呀，我真的没有能力遵行好消息好消息呢，就是其实圣灵是会帮助我们遵行的，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坏脾气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经文了。我们先看一至三节的开场白。第一节，保罗说一个人即使有超自然的能力讲出属灵世界的语言，但是没有爱心，就不能够造就别人，只不过是为世界制造一些噪音，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益处。这句说话呢 是真的特别针对哥林多人，有些哥林多人以为自己呢会讲方言，哇，高级信徒啊，你们这些不懂的全部都低我一级啊。就是针对这些的骄傲的信徒，所以保罗呢提醒他们讲一些别人都听不明白的方言，其实对听的人来讲只是一种噪音而已，只会惹人烦恼而不会帮助别人的。第二节保罗提到另外一些不同的才能，哇，会讲道啦，又有知识啦，又有超人的信心，但是保罗说假如没爱心，唉，都不过如是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第三节就更进一步了，保罗说即使有人将自己所有财产都捐出来救助穷人，甚至连自己的命都牺牲了，但假如动机是为博人称赞而不是为了爱，保罗说没什么益处。总括来说，在一至三节保罗是讲的无论我们有几多或者几大的恩赐，几多的才华，几大的善行，假如不是出于对上帝和对人的爱，对于教会和个人都是没什么益处的，即有和没有都没所谓了。有了这个开场白之后呢，保罗在四至七节就开始描写爱的行为表现。这几节圣经已经被编成一首诗歌，歌名叫做《爱的真体》。讲完之后呢，我们会唱这首诗歌的。这几节经文呢，不是要为爱落一个定义，而是描写弟兄姊妹之间相爱应该有的表现。但实践起来呢，其实非常困难的。因此呢，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的帮助，才有机会可以慢慢学习得到，慢慢改变到我们的性情。在第四节说爱是恒久忍耐，而在第七节呢又说凡事忍耐。在这两节经文提到的忍耐呢，在希腊文呢其实用了两个不同的字，也都有不同的含义的。在第四节那个的忍耐呢是指对人的忍耐，而第七节的忍耐呢就是对事情的忍耐。人是有不同的性情的，有些人呢处事就比较细致，有些人呢就比较性急。我就曾经听过有一对香港的夫妇的趣事啦，大家呢就准备好了，一同要出去参加聚会啦。咁太太先落去楼下啦，搵的士啦，丈夫呢就要检查屋企里面啦，锁好啲门啦，咁样先至落去啦，跟住就落去啦。佢太太呢落到楼下呢，哎呀，一见到部的士就截咗啦，跟住自己上埋车就开车走啦，走咗啦。丈夫啱啱落到嚟就睇住太太部车走咗啦。你遇到咁样嘅心急嘅人，做丈夫的不忍耐，那可以怎样呢？可以怎样呢？保罗接住下去讲可以怎样啦，就说又有恩慈。忍耐呢是消极的，恩慈呢就是主动积极去关怀别人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看到别人的需要，去主动伸出援手。比如我们看见有人刚刚准备入来教会，那我们快去去拉开道门迎接他啦。在家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太太在煮饭，做丈夫的就主动去照顾小孩子啦。这些就是恩慈的行动啦。你不用等人家开口，你看到人家他有这个需要，你就主动去做，这个就叫恩慈。好啦，跟住下去呢还要不道。其实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的时候，我们是属于上帝的。假如我们转去拜偶像，其实连上帝都会嫉妒的。为什么这里又叫我们不嫉妒呢？其实 假如有第三者介入夫妇关系中呢，嫉妒都是完全正常的反应来的。但我们要记得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爱的表现呢，是在教会里面，是弟兄姐妹中间应该有的表现。因此呢，在弟兄姐妹中间就不应该有嫉妒了。但在教会里面呢，其实很多时候会出现嫉妒的情况，而阻碍了教会的发展的。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啦，真实的，在某个教会，不讲名，不知道名的。咁有位姊妹呢，就喺诗班里面呢，一向做开诗班领袖啊，又领诗啊咁样。咁但后来呢，就嚟咗一位比佢更有恩赐嘅姊妹，又识弹琴，又识乐器啊，又识领诗。咁佢又加入咗诗班侍奉。后来诗班员呢，就搵佢领咯。哇，初初呢，嗰位姊妹呢，表面上呢，就好客气啊。即是原先那位姐妹你来啦，你来试下啦，你来领啦。但是呢，慢慢地呢，看到其他人越来越喜欢新来的那位姐妹呢，她心里面就有嫉妒。慢慢呢，她就找一些藉口就离开了教会。如果我们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Amadeus， 那部电影呢，其实就是讲那位天才音乐家莫扎特的故事的。我们就会看到嫉妒的可怕面目。在教会中，我们要学习爱，就要小心提防自己心里嫉妒别人。当别人有而我没有，或者别人比自己更有恩赐，侍奉更加出色的时候，我们要感谢上主，而不是心生嫉妒。爱除了不嫉妒之外，还要不自夸、不张狂。世俗人呢，一般都会以自己的才华和成就自夸的。但如果我们时时记得我们只是被造的，我们是被造物来的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，包括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健康、有正常的智慧、有机会等等。我们应该为自己所有的心存感恩，并且运用恩赐在教会中侍奉，才会荣神益人的。第五节呢，就提到不做害羞的事。害羞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些圣经呢，就译做鲁莽，或者呢是不体面。无论如何啦，是跟做事有关的。不做害羞的事，相反来讲，即是说我们应该做有体面的事。例如不要跟人家争吵啦。教会间中有聚餐的时候呢，不要赶着去抢了很多食物放在自己的盘里面啦。这些呢都是一些不体面的事。跟住下去呢，真爱呢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。真爱在做决定的时候，是会考虑别人的利益，而不是只是考虑自己的好处。但这个是不是人的本性？我估计不是人天生出来就会懂的。我们从细蚊仔身上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。他们往往不会考虑别人的需要。他们自己喜欢玩玩具就霸着玩咯。不会顾念别人，有其他小孩都想玩啊，给他玩一阵，我玩一阵，是大人教他的。哎呀，你玩了很久了，给隔壁那个小朋友玩一阵才轮到你玩。哎呀，还要争的。有时教会完了之后，就有些茶点，有饼干，就很多小朋友喜欢吃饼干，砰砰砰砰走去那个台上了，最后快快地抢了去挤入口了。我个女婿嗰阵时都系咁噶，成日喺教会咧就同其他小朋友就争饼食噶啦。所以人嘅本性咧，往往系自私自利嘅。所以真爱真系一种恩赐。若果唔系圣灵喺我哋心里面工作，帮助我哋改变自己嘅性情，要活出不自私嘅爱咧， 可能只是纸上谈兵，不切实际。轻易动怒和自私是有些关联的。一个自私的人呢，每当自己的想法或者建议不被别人认同的时候呢，就很容易发怒。当然啦，这个不是容易动怒的唯一原因。其他令人动怒的原因呢，包括身体内分泌有问题啊，心灵里面曾经受过一些创伤啊，又没有好好地去找辅导员倾偈啊，都会导致人呢有时无缘无故就发怒。假如我们要控制怒气呢，我们先要学习反省每一次发怒的原因。然后问自己，我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这样发怒是不是合理呢？不是所有怒气都错的。有时当我们面对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，我们是应该发怒的。怒气会给我们动力去抱打不平，但我们不要轻易动怒。在动怒的时候，我们尤其是要小心言语，切忌以言语去攻击和伤害别人。在动怒之后，如果想要采取行动之前，任何行动之前都要冷静考虑这个行动有没有可能带来正面的改变。要祈祷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或者方法去解决问题。和怒气有密切关系的另一种人之常情就是记恨于心。当我们和人有争执之后，尤其是发怒之后，假如我们没有心平气和下来呢，我们很容易停留在那个故事里面，在那件事件里面不断思想那件事的前因后果。一般的情况下，人都是不轻易看到自己的错的，总是看到怎么看前看后看横看怎么看都是对方的错，于是乎就越想越激气了并且呢可能一世都记住别人的错，而真正的原因呢只不过是对方说了一句不啱听的说话而已。好啦，思想过四至五节所提的表现呢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喎。哇，假如我们按住经文去实践的话，会不会变成一个姑息，变成一个纵容罪恶，使到教会呢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呢？乜嘢都讲包容忍耐嘛，是吧？第六节呢真係好重要一个爱嘅表现之一，我哋千万就唔好忽略啊。第六节讲咩，佢话呢不喜欢不义啊，只喜欢真理啊，都係爱嘅一个重要表现啊。爱要因应唔同嘅情况而有不同的表现的。在人家做事做得很慢，他做的方法又不同，他的人领悟力又低，需要我们重复去讲解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表现出的是恒忍的爱。在别人有需要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表现出是恩慈的爱。我们自己从主得到大恩赐能够服务教会的时候，我们要表现出的是不自夸不骄傲的爱。在跟别人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轻易发怒，不要记恨别人的爱。但当弟兄姊妹犯罪违反圣经教导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表现包容的爱啊，而是要有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爱。换言之，我们看见或者知道弟兄姊妹做了一些不合圣经真理教导的事的时候，我们要有勇气去告诉那位犯错的人知道，为他祈祷求主帮助他回转悔改。这种爱的表现在实践上真是不容易的，因为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去喜欢去指责别人，我觉得很少人说喜欢去指责别人， 尤其是在教会有关系的弟兄姊妹，是不是？我以前呢曾经试过一次，因为我是牧师，我要去指责一位教会中的姊妹，她做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，咁呢甚至乎呢连个妇女会嘅团长都走嚟搵我话叫我要去同佢讲。咁我都唔係好有胆直接面对面同佢讲。咁我諗下点呢点办呢，係啦，不如咁啦，打电话，打电话都係好啲嘅，间接啲嘅。咁喺电话里面同佢讲，话俾佢听佢某一种嘅行为呢唔好喎。结果係点呀，仍然俾佢掟电话收场囉。咁我感谢主喎，佢嘅儿女都係信主嘅。佢唔嚟教会一个星期之后呢就再返嚟啦。呢个係有真理嘅爱，而唔係姑息纵容嘅爱。至于第七节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呢，就係、是、当我哋面对同埋处理日常生活嘅事情嘅时候，要带住咁样嘅态度。我哋要包容同埋去忍耐一啲系我哋唔能够控制嘅事情。举一个例啊，我记得呢有一次呢我要去药房买药。嗰间药房呢即系药剂师部门呢就分两边嘅。一边呢就系、是、你去攞药单交俾佢，另外一边呢就系、是、呢你去嗰边攞药咁样。咁我去到交藥單嗰邊啦，就睇到前面只係一位客人，我就企喺後面等啦，係咪？一心以為，好快啫，得一個，好快輪到我噶啦。點知前面嗰位客人咧，其實佢有好多張藥單嘅。嗰位藥劑師咧，就仲要好耐心同佢解釋每張藥單嘅藥要點樣服用，然之後咧同佢睇下睇，喂，有啲藥單原來你已經過期咯，你要翻去揾醫生再開過喎。哇！我企喺嗰度啊，哇！最少真系大大话我15至20分钟。遇到咁样嘅事，我唔忍耐，可以做啲咩啊？吓，去第二间药房咯，系嘛？能够做嘅就系要相信，相信咩啊？相信凡事都有上帝嘅美意，或者系要藉着呢件事训练我学习，凡事忍耐，仲要盼望咯、啊，始终都会轮到我噶。OK， 嗱喺十二章最后一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最后一节，保罗鼓励哥林多教会要追求最大嘅恩赐。喺十三章最后一节，佢又话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呢、这个咧就总结咗保罗讨论最重要嘅恩赐。弟兄姊妹，圣灵唔系只系赐能力俾我哋，佢更加系要帮助我哋改变我哋嘅性情。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但爱呢是要在群体中才能够体现出来的。我们一个人在家里线上崇拜是不可能实践爱的。我们不会说关怀部手机或者电脑问一句、哎、你今天好啊，心情好不好啊，这样啊。所以我时常鼓励弟兄姐妹，你要尽量是回来参加实体崇拜。咁样弟兄姊妹之间呢先至有团契嘅机会，先至有实践爱嘅环境，先至有被圣灵改造我哋性情嘅经历。求圣灵帮助我哋一齐努力去实践主耶稣嘅命令。让我哋一齐祈祷。亲爱主耶稣，感谢你差派咗圣灵慰助者住喺我哋心中，赐俾我哋能力服侍主，又指教我们怎样行事为人。求你帮助改变我们的性情，帮助我们彼此相爱，和多结圣灵的果子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